版本上面我们查了，《宋错要本》上也是做这个拱，恭敬的拱啊，版本上有了。我们根据这个，然后我们还可以从他书，这个《宋史》不算他书，但是它是属于本教这一部书其他的地方。那么《周魏有传》，他做过好地方的节度使。《周魏本传》里面讲到他当年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又想回到拱辰，哎，所以这个你看，就这一个字，我们费了很大力气解决了，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字改，完可以很放心的把它改成拱辰，而不是工辰，是吧？啊，那么这个比如说，赵公疑，终不仕啊，我们讲他有怀疑，他没有解除是这个事，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例子，也是婴童。那么我们讲这个，长篇里面还有到了巩驻扎在巩县，罢民鞭及太常昼延，金吾传乎真宗的时候，那么这个事情呢是民鞭，它是一种礼仪啊，皇帝出巡，这个民是一个我们讲一个字的一个错误是吧？民鞭啊，那么下面有两条呢，我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两条有一条我是有保留意见的。第一条，淮南子，将军于军里谋曰：“今日不去，我们不走的话，楚军恐取吴头。”他怀疑这个楚军的军是应该是军事的军，为什么？我们跟他两军对垒，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第二个例子是墨子，非公杀百人百从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知，都知道杀人不是好事情，是吧？我们都要很强烈的一种批评的一种态度，为之不义。今自大为不义公国，可是这跟我们讲的窃国窃钩一样，你打一个国家，你也是不义，但是没有人批评他，这弗自废，从而欲之，做这是义啊，这是为民为你这个整个为你这国家的做的好事情。这个呢，管先生他提出来，他说他认为弗自废之应该，他怀疑是知道了知。那么这个讲可以讲，好像是讲这弗之非啊，皆知而非知。但是我认为呢，不一定准确啊。这个书呢是那个教刊里面讲，那个管先生的书里，这个我们知道有一句叫否定句的宾语提前，它前面有个非之，它的习惯用，就这个非之啊，佛之非也是非之，佛非之的意思，倒装强调。这一个道，所以我认为墨子这个字不是错误，我认为不是错误啊。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这个可以找案例。这个呢，我认为是倒装，他认为呢是这个字呢，他认为这个字啊是知道的字的错了。但是我觉得这样讲的话呢，语法上它有古汉语里面有很多例子，就为了强调啊这个佛字非啊，这个当然我们现在。像先秦的东西，我们说你在版本上面找到什么那个，我觉得像这个，我们看这个，二王的东西，它很多，它是要你要用例子来证明啊，证明啊，这个，那么这个呢，我还有一本书，就是杨树达先生的著作啊，在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很多，他举了很多很多例子啊，就是他是这样的，就是从不这个各种各样的书上面选出来例子来证明，这个很有趣。啊，我这个呢是这篇东西呢，我们说不能说谁对谁错，但是我这保留我的一个怀疑啊，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好吧？啊，这个我只想好了，我们讲在错误当中一做二，这个我不讲了啊，就是门其三门是吧？啊，二字做一呢，这个是王先谦，清代一个做研究汉书非常著名的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啊，这个书呢，因为我跟大家讲过。研究汉书也是研究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经典著作，它里面有一个字，魏太子。魏太子呢，那个课本上面就魏礼，魏礼是讲不通的，王先谦他就是这个魏太子，我们叫立太子，后来要作乱了，后来不是自杀了是吧？这个事情，他这个就是一个太一个子啊，两个字刻的时候，竖版的时候，我们速写的时候，哎，很 很接近，这两个字非常接近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那么这个里啊，读书杂志里面有了一个字，也就是这个其心无也，王啊无啊，以前的旧课本呢写得很怪，这个无王字啊，它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下面一个字，这个字我们读一般很多出来，这里面就有一句话，有一句话呢，它是就是《淮南子》里面说，它有，因为它狂者伤人莫之怒也，你不要去跟他发脾气，精神错乱的人你不要去跟他发脾气。还有个婴儿立老，小孩子啊，他骂老人无长无幼是吧，不懂礼貌是吧，他也莫自己也别不要去，好像心里更我都比如说我的一个小辈怎么对我这个啊，长辈这么不好啊，越没礼貌，没礼貌，他这不要莫自己也，莫及之也，是吧？就这个就是我讲否定句，莫及者，贼心无也，他没有害人之心的，是他不懂事情，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以前在淮南子的这个这里面这两个字是，王，就是无啊和一个也只是说在一起。那么这种例子呢，我这儿只是举一个。那么下面呢，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呢，是张元济先生这个《教师随笔》啊，《教师随笔》呢，我一共前后举过两个，一个是钩鱼的例子啊，以后再跟大家讲这个《教师随笔》呢，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南宋书，他最后是用宋本解决问题啊。上次我跟他带来那个纸，他说这个刘霞是吧？这个南宋书里面，他说刘炳的弟弟霞坐通的母殷氏的养女，那么说回来，虽然是不是那个嘛，不是亲生母亲，但是也是伦理上面讲不通的，乱伦的。那么这个殷氏呢，实际上后来死掉了，你看上下文从别的地方可以看到，因舌中血出，重疑行毒害，就说这个殷氏啊是被人害了啊。那么当时呢，张元济先生他们在做这个南宋书的校订的时候呢，他们就怀疑电本、民间本、格本和这个他们用的底本都是一样的，通通都是舌中血出啊。那么一个人舌头上出血，你说谁能看到？很少人能看到，除非他伸出舌头给别人看，哎呦我舌上出血，所以这个好像我们讲逻辑上讲不通，情理上讲不通。这个也就是说林先生讲的，你如果一个很重思考习惯的话，你会觉得眼深，舌中血出，我觉得这个讲了我没看到过。后来呢，三草本、吉谷格本、毛氏的吉谷本，他严重血出，说话时候这个血喷出来了是吧，这个呢是会有，但是好像也不太那个，这是一个女人，他没有在大众场合经常大声说话的一种机会，大家怎么知道他眼中血出呢是吧，啊，虽然我们有句俗话叫啊这个血口喷人是吧，他仅仅是一个夸张的说法。然后找到了宋大字本，宋本书解决问题了，这是非宋本不可解决。他的眼字实际上是网口二字略小，墨印稍异，碎相混合，也是因是王口中血出，那这就讲通了，很自然。一个人死了，嘴角流出血来，尸体上面，那肯定是被害了，是吧？这就是问题。我们讲，就像一个板凳，地板不平，摆啊摆啊摆，就摆不平。最后我找到个材料了，最后是四平把我们放平了。这就是我们讲，上次我们来讲宋的，就宋本不是没有错误，但是有时候是没有宋本你解决不了，这就是必定有宋本。有这个以后呢，我们放心了是吧。所以我们讲啊，原来是王口两个字呢误作成一个说话的言，那么言中写出我们觉得讲不通，那么再把这个言字改成蛇，觉得这个言和蛇，那么实际上这在刻工，在教书人当中呢，就用他们的一种自己的作为把他书的面貌改变了啊。这个是张先生这个教师随笔很好的一个例子啊。那么我们讲色上色下其实也有，比如说河北易水，他是一个到霸县还是哪里啊，他说200余里鬓丝远散，春暑连绵啊，他说我占上游。这里有一句话我们讲衍生的，为什么叫衍生呢？山上列白雉以望之，戎马自来200余里外，可细数也。你说200里外， 你挂一个旗子，别人能看见吗？你那是天气再好也看不见。那么这个200余里外哪来呢？他那刻工啊，刻两行字，前面一个200余里，眼睛走神了，把这个200余里刻下来了，是吧？啊，这是一个例子。然后射下午也是一个很好一个例子，这是宋那个长编里面的赵氏丹墓，人名字长安献君妻王，字官丕，陆其子弟必从子。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断开的啊，哎对，他的母亲封献君，因为到了一定的级别，我们讲光宗耀祖，那么你的祖先，你如果做了再了不起，那你的祖辈都可以封啊，封官封这封封号，子弟并从子三人啊，然后妻亡，生女才数日，草中后三日取之犹存，这个妻子呢，极有可能是误字，结果呢是从版本上面解决掉的。他的母亲这个封号以后，还有这个礼仪上面的东西，但是后面一个王跟前面一个王字呢在一起呢，就是我们讲受到一种心理的暗示啊。这实际上是一个传说故事啊，说他造好事，把那生孩子很小放在这个路上草里面放了3天，还小孩活着是吧？那是好像上帝保佑，这是一个例子，色下而物。那么我们讲这个《古书一义》里面举一个例子啊，他说《荀子》里面《劝学篇》啊，第一篇《荀子》的第一篇，他说"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三省乎己"。这个呢，他认为这个省乎啊是疑问，疑文呢、是眼文多出来的啊。他说"君子博学如日三己"啊，这个"如"而他古时候是通用啊，没有省乎，所以他怀疑什么呢？有人根据《论语》里面把它掺进去了啊。这个大家在《古书一义》举例，它有一个例子，说放进去是等于是叠床架屋重复多说的一个，是吧？啊，这个呢，我讲，因为我们只有一条从语法上面在讲，所以呢，不可以完全确定啊，因为没有版本上面的确定，但是从理论上面呢，从在推理是我觉得是可以讲通的啊。再下来呢，我们讲发生错误。刚才的错误因为各种各样比较多啊，这个错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为什么说这一类错误呢有意思呢？这类错误我觉得它实际上就帮助我们做考定。这个是我以前啊做这个论文的时候发现一个地方，这有两句话请大家看一下，是一个宋代一个叫吕陶的人啊，他呢叫弃别给自是赐命状。也是说请求重新发一个允许他退休的一个公文赐命。他前面一句话为什么我觉得，因为我注意到这段文字的时候呢，一个是我觉得就像我们讲衍生读不通，第二个呢是我推了他半天，他退休的年龄跟他到任的年龄总是差一年，接不上接不上的原因呢，就是说时间上排不准啊。这个我们打一个比方，这个吕陶当时呢封他一个官，让他回乡去，回到他老家去做一个州的长官，那时候他已经是76、77岁了。他说这种荣誉在历史上只有汉朝有过啊。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们就讲的是这个宋哲宗上台以后，从有一次重新甄别，就类似于我们就像四人帮粉碎以后一样。哎，我们讲苏轼，苏东坡从海南回来，大批流放到南方去的士人全部回来了，他就属于这个情况，所以大方是非常感激。但是由于这段文字呢，我们讲有脱文脱简了，大家没有注意，所以他的讲到他的生平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是历史讲不清楚。他为什么又那么兴奋，又那么强烈的要求退休，始终讲不清楚啊。然后呢，他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卒年，按理推算的话呢，也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结果。结果呢，后来当时我们编过《中国历史大百科词典》《宋史卷》，错了。然后在这个《宋史研究论刊》里面，这个 四川大学做全顺文的时候，那个主编曾先生写的他的年猪年考也是错了啊。然后我写过一篇，就我按照这个线索追下去，最后是这个全顺文在上海此书出版社重新修订再版的时候呢，总算是更正过来了。这里面有一句话我们不展开，我仅仅大家请大家看这段话，你们觉不觉得眼生？我已经拉下来了啊。那么这个呢，公文有公文的一些用语，跟大家稍作一些解释啊。陈又陈，任受上谏差遣，差遣是安排他是工作嘛，是吧？我们讲安就对你的组织上对你一次任命，于建中经国元年正月十七日到任，啊，在建中经国啊这一年已经报到去了。为是因为这种用法在这个吕陶的集子里很多，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什么，就是因为，为年纪七十五岁，此发衰落，我七十五岁了，切虑执事旷废，寻于建中经国元年二月十二日，居梓州荆州官郑永通状声称，正月二十六日递到陈起致事奏状，于当日投进期。这位郑永通呢，他是梓州的荆州官，就是说梓州驻京办的负责人，在京城里驻京办。驻京办呢跟他想了想，你是梓州的长官是吧，你的退休报告我已经给你报进去了，二十六日我收到了你的这个退休报告，我当天就投进去了，二十七日批文就下来了，允许你退休。然后他后面有一个，我们以后如果研究公文流转的话，哎，这是很好的例子啊！我先把这个给我一个同学，他就讲到，他是研究所谓秘书史的，就把这个放进去。二十七日申时发达字型大小入马啊，马爹挂号信发过去了。他说这个马爹呢，铁腰线是三百里啊，三千六百里嘛，应该是二月十到这个不管他。这一句话我怎么琢磨怎么觉得讲不通。你说我年纪到了七十五岁，此法衰弱啊，我考虑我可能这样一个健康情况会影响身体，于是就得到了人家通知说你的退休报告，这里面是不是掉的东西了？你说这里有必然联系吗？我年纪大了就会得到个通知，别人说你的退休报告已经那个，按照公文他肯定是讲我因为切虑只是旷废，寻于什么什么什么，递了一封报告上去，然后呢这个报告呢某月某日居他们之中讲给我听，是吧？这里面必定有这个啊，因为这个故事讲开来呢就比较复杂啊，我为这个还写过，你可以这样推算下去啊。所以这个就是属于我们讲读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种用哲学系的老师讲叫什么贯通，融会贯通。